欢迎来到社区大讲堂2015。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是怎么去使用 TypeScript 和 WinJS 构建 Windows Universal Apps 的一个主题。然后呢离 Build 2015会议其实没多少天了，估计这个主题如果只是讲 Windows 8.1 的开发的话可能有点过时，所以我在这里的话会掺杂一些 Windows 10的一些知识点，希望大家提前掌握，也让我的课程比较活一点啊，也不至于大家看的时候这么过时。好，我是卢建辉，我是 Windows Platform Development 方向的 MVP。如果大家想关注我更多的话，可以加我的微博。然后呢，我主要的方向是在移动应用，除了 Windows 的开发之外，还在 iOS 跟安卓上面有不同的一些开发的案例啊。然后我主要是在 Xamarin 这一块，我想大家有不少人可能听过 Xamarin 的一些讲座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向我提出一些问题，大家相互交流一下。好了，今天课程主要讲什么呢？第一个主要是讲 Universal App， 什么是 Universal App？ 然后这里还涉及到 Windows 10的一个新的概念叫 UAP， 其实它的全名叫做 Universal Apps Platform。啊 ，Windows 微软经常改名，但是我觉得这次改名的话有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好，还有第二点会讲到一个 WinJS， 第三个会谈到 TypeScript， 然后呢最后是结合 WinJS 跟 TypeScript 构建我们的 Universal App。好，先讲讲我们的 Windows Universal App，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Windows 通用应用的一个英语的翻译哈。那我们先看一下 Windows Universal Apps 的演变的一个过程。先看一下 Windows 8， 在2012年的时候 Windows 8就开始发布啊。那 Windows Phone 也有一个新的版本的发布，而微软基于它的战略它把 Windows 8跟 Windows Phone 的8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结合，也导致了它不能够旧的 Windows Phone 7，大家可能记得是不能够升级到 Windows Phone 8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影响到以后微软这几年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还有以后微软是怎么把整个 Windows App 整合到平台上面去的。好，在当时看来啊，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台 Windows Phone 的手机，然后还有一个 Windows Phone 的一个Windows 8的一个平板，还有一个 Windows 的一个8的一个 PC。 好，这三个的话当时开发可能更多人是从一个 PCL 的角度，就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的角度去共享它一些逻辑的代码。但是到界面的时候，因为由于是刚开始，微软的东西都不会说一步到位的开发，所以呢，他们从命名空间，好像说你要做一个 button， 它可能在 Windows 8上面有不同的跟 Windows Phone 上面有不同的命名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它你做开发的话，只能够是共享的是一些逻辑的代码，而界面的代码没有完全的统一。好，到2014年 Windows 8.1 跟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整合，就是除了底层 API 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内核，然后在上面的话可能有一些communication 和的数据，还有一些图形跟媒体，还有一些 device 就是设备底层的东西都结合到 WinRT 上面去的话，它在上面做界面层渲染的时候，你无论是在 Windows 跟 Windows Phone 上面，它的命名空间开始有些整合，好像 button 啊，好像一些list 啊，都list view 啊，都开始有些整合。当然了，你在开发的时候，你可以用 C、C 加加，也可以用 C sharp 加 HTML 或 HTML 这种方式去做哈。好了，我们看一下 Windows 8.1 它整个 Universal App 是怎么做的。Windows Universal App 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是在 Visual Studio 构建项目的时候，可能是 Windows Universal App的这个 APP 的一个模板，对吧？然后你在 Visual Studio 下就可以生成以下中间这个图的一些提示啊，好像说在 PC 跟平板上面的 code， 对吧？还有手机的 code。然后呢，在这里的话，你它可以共享代码，而这个共享代码的话，它可以共享的是逻辑的代码，当然你可以把它共享成界面，但界面的话这一块的话你共享的是一个主界面的一个层级，当然你怎么去渲染是你另外一回事。好了，发布的时候它虽然说叫做 Universal， 但是还是要发布成两个版本，一个是 Windows Store 的版本，一个是 Windows Phone Store 的版本啊。这个时候就你会有种错觉，怎么会叫做 Universal App 呢？当时就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啊。 但是今年的话会更好，我会吃一点提哦。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那个选择不同的 Universal Apps 的模板，好像说你可以在 C# 这一块的话要选择 Universal App，当然你可以在 JS 跟 C 加加也是选择这一块。好了，这里谈了一下，然后今年，去年末吧，然后开始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叫法，叫做 Windows 10 UAP。好，大家可以看啊，微软之前它把它看成是三个屏幕，一个是手机，对吧？一个是平板，还有一个是PC，这三大块是它主要的业务。好了，在 Windows 发布之后，它把 Windows 的整个平台开始有些迁移，包括说我们的 Xbox，对吧？还有一个 HoloLens 这个全景式的一个穿戴式的设备，还有 Device IoT 就是物联网的技术，还有一个 Surface Hub 就是大屏幕的这种触控板，都基于 Windows 10这个统一的平台上面。而整个微软，它把这些不同平台的展现都叫做一个 Windows 的 Platform 啊，所以它把所有的应用都在一个 Universal App Platform 的场景上面展示了。好，在这种情况下，它跟 Windows 8.1又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点，它其实是在一个场景上面，好像说我在一个 Store 上面就可以安装我的 Universal App 了，对吧？不像说 Windows 8.1，我要虽然说叫 Universal App，我需要在不同的市场上面做，那这样子的话方便了用户。还有另外一点，刚才我很强调的是。Windows Store，在开发这种 Windows Store 应用的时候，你可能如果在早期就8.1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生成两个 APPX 文件，那上传到 Store 上面去了。但是现在的话，你只需要一份的文件就多了。但是这个的话，我还不敢说完全的去确认，因为还是要等 Build 大会的一些发布。它是怎么解决的？它是通过一个响应式的 UI 加一份的逻辑代码去完成说，我们之前可能不同的优化啊，的时候对界面不同优化的时候进行一个分层。但是现在的话，它可能统一到一个 UI 上面去实现，整个响应式的一个分布啊。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Win 10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看一下啊，我在这里有一个，看一下是这个。我在这里的话有一台 Windows Phone，大家可以看啊，它现在 Universal App，这是一个 Windows 10 for Phone 的一个版本啊。然后它在这里的话，Universal App 的话，不像说以前那样子，它会根据那个界面进行一个分布，而在 Windows 10上面。它这种东西的话，好像说我要做一些触控，它可以根据屏幕的大小去做一些切换。好像说在手机上面，它可能界面上面就是一个响应式的适配手机的一个界面，而在 Windows 10上面又有不同的一些呈现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它的左上角，哦，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汉堡包菜单哦，它在上面你可以挑不同的一些。菜单栏哦，还可以挑自己的日历，对吧？它这些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 Universal App，它更加直观的，就是说通过一个 APP 就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做一些呈现。还有，如果我们看一下啊，传统的 Windows 8.1是怎么做的，它会在它的项目上面有一些提示啊。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界面。当它如果是 Universal App 的时候，像 QQ，它会在它的应用上面，它有一个平板跟手机的标志。而在好像说游戏灰姑娘也是一样，新浪体育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一个道理。而这样子的话，虽然说它提示了，但是在 Windows Store 上面它都是分开两份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 Win 10的话，它是一份，那就意味着开发人员只需要生成一个 APPX 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在开发的时候，Win 10的 UAP 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在右面这张图是我们在 Windows 8.1跟 Windows Phone 8.1构建 Universal App 的时候，它的一个做法就是一个 Share Code，对吧？共享逻辑代码。然后在上面的话就是 Win Phone 8.1的一些UI 的一些变化，对吧？而在左边这张图是一个 Win 10的 一个项目啊。它在这里的话，它整个项目叫做 Universal App Platform， 它在上面的话只是通过 CSS 样式，因为我在这里是最 JavaScript 去生成我的Windows Universal App Platform，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是有一个 JS 还有一个 CSS 文件还有一个 WinJS 项目就足够了。那这样的话我只需要维护一个层级就足够了啊。所以 Windows 10 Universal App Platform这的开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好的一个方向啊。它把共享的代码跟界面都整合到一起了，而不需要开发人员再为不同的平台去设计代码，这一点是很好的。好，在这里还要谈一个事情啊，我们谈一下 WinJS。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开发 Windows 8.1 的时候可能用的最多的是很多人是用 SAML 语言，但是为什么会有 WinJS 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WinJS 是什么东西。 WinJS 是通过其实你可以理解它为一个 UI 库啊，它可以生成的是 Windows 的应用，当然了你可以在网站上面用它的WinJS 的库生成为你的网站去添加很多的一些UI。特别是在移动这一块现在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我觉得 WinJS 慢慢变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给 mobile 的一个 UI 的方案啊。它除了给 Windows 的平台之外，还可以利用 Cordova 去构建 iOS 跟安卓的项目。你如果用惯 WinJS 的话，你可能会觉得 WinJS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跨平台 UI 的一个工具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官方的支持的话，可能如果对于一个网站人员来说 ，WinJS 可能更贴切一点。在官方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库啊，还有一些文档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他会提到几点，就是说 WinJS 现在在 Git 上面已经是开源的，然后还有它可以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到 WinJS 现在发展了 4.0， 还有很多的 sample， 还有哪些解决方案上面用到了 WinJS， 好像说在 Skype 对吧，在微软的音乐还有一些应用上面比较长，这里有很多的一些支持。我觉得微软在这一块的话对开发人员支持是足够的。如果你是网站的开发人员，当然是不想说转换为 SAML， 你可能更想的是在 JavaScript 的这个平台上面上成 App，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进行一个过渡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公司吧，我是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我们的整套的 Windows 的解决方案都是基于 WinJS 的。我个人看来 WinJS 的功能是强于 SAML 的。为什么这样说？你可以在调试的时候通过一些你熟悉的 document 的代码去看到那个整个 UI 是怎么去渲染的，这一点是我想 SAML 是没有做得到。虽然说 WinJS 现在跟 SAML 比可能微软对它的一些方向上面可能有些限制，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必须的。接下来我觉得更多的是 WinJS的一些优势的一些变化啊。好，我们看一下 WinJS 是怎么发展的。在 WinJS 1.0 的时候，就是 Windows 8.0 的时候已经只是支持 Windows 8.0 的一些开发，到去年 WinJS 2.1 就开始支持 Windows Phone 8.1 的开发。那就意味着我 WinJS 不是单一的在一个Windows App 的一个平台上面，它更多的是在一个 Windows 和 Windows 的整个 Universal App 的上面去做一个开发。而 WinJS 3.0 这里要提哦，它把整个 WinJS 的项目放到 GitHub 上面，而且它不仅是为 Windows 平台做服务了，现在可以结合 Cordova 在上面支持 iOS、 安卓跟 Web 的开发。现在很流行的是第一个是原生应用的这种开发，还有现在随着手机的性能不断提高，而这种类似 Cordova 的这种 Hybrid App 它的性能也不断提高，不会像早几年那样子Native App 的性能可能比较高很多，但是现在 Cordova 的话发展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已经迁移过去，特别是微软的 OpenTab 啊，在上面的话基本上它给你的一些移动跨平台的一些东西都是在 Cordova 上面的。好，而 WinJS 4.0 呢，这是一个怎么说，它预计，我的预计是会支持 Win10 UAP 的。 如果你是对 WinJS 有兴趣的，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网站去看，就是 try.buildingwinjs.com 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了解整个 WinJS 它的一些库和一些控件的开发的一些相关的文档啊。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个 split view 啊，在它的网站上面，这个网站上面，我们提到，微软在不断的变化，而在 Win10 它可能提出了一个汉堡包菜单啊，这个菜单无论是好与坏啊，都现在都必须要接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啊，刚才我选了一个 split view， 大家因为在 build 大会前面，所以我也不能够说我了解到比大更多，但是我在查看它这个 WinJS 的文档的时候，我会发现已经开始有这个汉堡菜单的一些样例的一些支持，所以你看啊，在这里的话我选 output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在这里的话如果我选 split view， 它可能更多的是已经有一个 split view 的一个成型的菜单啊。然后看一下 WinJS， 它写的比较简单，就是说有 split view 它是怎么做的， UI 是怎么实现的，这些的话都可以通过一些绑定，通过它的样例去做啊，这里就不多说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话题，叫 TypeScript。 TypeScript 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写 JavaScript， 可能会对 JavaScript 有很多的抱怨，好像说它不能够在这里去做很好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区分啊，好像说对程序员来说都很随性了，因为 TypeScript 的话是一个比较弱语言，你怎么写都可以啊。但是JavaScript 是一个弱语言，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 TypeScript 的话是为 JavaScript 带来了什么？带来了面向对象，也带来了静态的类型。在你的项目里面，不需要把 JavaScript 进行一个转换，就可以注入 TypeScript 的代码啊，而且还可以跟现成的很多的库，好像说 jQuery、AngularJS、LocalJS。跟 Node.js 进行一个结合，当然了它跟 Win.js 的结合是无缝的，因为都是微软的东西。好，我们看一段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TypeScript 的优势就在于更好的规范 JS 的代码，对吧？我们可以看它在这里把 JS 带来什么，带来 class， 带来了面向对象，带来接口，带来了construct， 就是初始化类哈。然后这些的话都是以前我们在写 JavaScript 里面没有的，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规范你的代码，好像说我要建 model， 对吧？我要建逻辑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些利用 TypeScript 去把 JavaScript 架构成面向对象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架构，而去优化你的代码，优化跟维护你的代码。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TypeScript 跟 WinJS 是怎么构建你的 Universal App 的。我们这里提到我们拿到项目的时候，第一个肯定是要拿需求，好了，第二个我们要架构，怎么快速的架构我们自己的这种应用的一个方式。现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 MVC、MVP、MVVM 的这种几个模式啊，在微软的平台或者是在不同的移动平台上面 ，MVVM 被证明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的模式。好了，那我选型是 MVVM， 然后我就可以通过 TypeScript 去结合我的方式去做哈。而 TypeScript 的话，这里可能有几点哈，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你可以通过自己去写 MVVM 去实现，当然这种方式是很好，你可以自己维护代码。但是我在这里可以介绍一个新的库，它叫做 TypeMVVM， 它这个库是用 TypeScript 去封装了 Universal App， 对吧？还可以在上面进行 Cordova 的封装，所以这个的话更好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代码这个库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代码的结构的一个维护在里面。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如果在用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库或者引用这个库，而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说这个库啊。TypeMVVM 是怎么样子的，他其实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封装了 WinJS， 然后在 iCallView 这个类里面他把 WinJS 的一些步骤给封装好，然后呢使得你在界面上的逻辑更容易去编写好。 还有另外一点，它实现了 MVVM， 它在把 MVVM 当中的 View Model Service 还有 Command 还有依赖注入这些引用到项目里面，那里就很方便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在这里是一个Universal App 的一个例子啊、哦。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在这里这个 Share 是怎么做得到的。首先它在这里引入了这个 TieMVVM 的库，它里面的话其实都有一些简单的封装啊。还有它在 TypeScript 里面，它把 WinJS 也是引进去了。好，然后如果它要创建一个 model， 对吧，它在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实现一个接口，对吧，跟它的接口做一个对接，然后怎么去绑定它的指令集。然后 view model 这一块的话也是同样，它是基于它已经封装好的 view model base， 然后它这一块还可以做到一个依赖注入，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你整个项目就很有条理了。然后还有最后在 view 层上面，你只需要排布一下根据你的 CSS 样式啊，或者是你可能对一些界面进行一个重新的封装而进行一个修改，而在上面的话你就等于就是重新引入了这个库。所以这些的话它 MVVM 的优势就出来了，你只需要，对吧，修改一些样式，对吧，你就可以进行不同的排布，对吧。所以这些的话它是非常的有优势，而且使用起来也比较轻巧方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 Universal App 上面，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基于 WinJS 去做的话，必须要结合到 TypeScript， 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 MVVM 的库，实现完整的一个方式。好，今天最后我还要提到一点，因为我不多说代码，是因为在这里的话可能会大家没过几天就是一个 Build 2015了。我觉得在 Win10 上面可能大家开发留意更多的是在这一块上面，所以接下来的话我相信那几天可能有很多爆炸性的消息啊，特别是对 Win10还有一些点点开源的项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相关的视频。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